后我们再来谈一些问题。在希伯来书第四一章，希伯来书第四一章第一节，请大家我们一起念希伯来书第四一章第一节，第一节短短几个字，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希伯来书第四一章第一节，来我们一起念：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这一本书啊，四一章这一章的圣经，大概完全都讲到信的问题，信。那么我们一个人这个得着耶稣，那么也完全是因为这个信。那么你看他讲到这个信，他说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这个信呢有实底，这个信有确据，有确据。可是什么叫做信是有实底，信是有确据呢？那么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来把这个实底跟确据来去做一个解释。信呢大概可以分作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是从听，第二个步骤是从看，第三个步骤是从自己经验，从自己经验。你看在这个耶稣有一次在路上的时候，那路上走有一个人叫做矮卢，这个矮卢是一个管会堂的，他有一个女儿病得很严重。那么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呢，他就跑去找耶稣，因为希望耶稣来去医治他女儿的疾病。因为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是传福音，他是医病，他是赶鬼，那么有这三方面的工作。那么这个矮卢呢，他会跑去找耶稣呢，就是希望这个耶稣能够把医病的全能去行在他女儿的身上。那么这个矮卢他怎么会去找耶稣呢？这个找耶稣是一个信心。那么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信心从听来的，因为大概听见人家说这个耶稣怎么样能够医治人的病，听见耶稣的怎么样能够把人的病能够把它治好，所以这个信心是从听，这是一步，从听来的。第二步呢是从看，怎么样看呢？以后耶稣被矮卢请呢，去准备到他家里去的时候，那么在那一条路走啊，在那一条路，因为耶稣那个时候在地上很轰动，怎么样很轰动呢？因为他行了很多人间很少见的事，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啊，来看耶稣的人很多。那么大家碰来碰去，挤来挤去，因为人一多，自然有这个光景。突然间，耶稣就站住了，他就给他的学生说：“他说有人在摸我，摸我。”以后他的学生给他说：“他的主啊，你弄错了，因为人太多了，碰过来挤过去这是难免的，那么你大概被人家碰了，你大概被人家挤着了，所以你误会说有人摸你。”他说：“不，因为我就是有能力从我的身上出去，有能力我身上出去。”那么他就站在那里看。以后呢，有一个犯十二年血漏的妇人，他就恐惧善尽，就来到耶稣的跟前就做见证。怎么样做见证呢？他说他犯了十二年的血漏，他呢在医生的手里已经把一切所有的耗尽。怎么耗尽呢？因为他一直看医生，那么不见好又看医生，不见好又看医生，所以结果把一点除息完全的用尽。也有听说耶稣从那里经过，他就来到他的背后，用一指头尖去摸他衣裳的碎子，所以结果血漏的源头就止住了，就做这个见证。那么这个女人做这个见证的时候呢，这个见证摆出来，矮卢看见，所以他的信心从听见就进步到看见，进步到看，进步到看见。所以你看，第一步是听，第二步是看，是，所以信心从听见到看见。可是真正有实底的信心，不只是听见，不只是看见；真正有确据的信心，不只是实底，不只是看见，不只是看见。那么，什么叫做实底？什么叫做看见呢？以后这个父亲就把耶稣就带到了这个他的家里。那么还没有到家的时候呢，就有人跑出来，就给这个矮卢说，就给这个病女孩子的父亲说，他说你不要劳烦先生了，因为你的女儿已经死了，已经死了。那么这个时候耶稣是讲一句话，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耶稣讲这个不要怕只要信的时候，可见的说这一个只有听见的信心，只有看见的信心，这一种信心你经不起打击，一打击他就垮，一打击就站不住。所以耶稣就安慰他，你不要怕，你只要信。可见说他在怕。那么这个怕的原因呢，就是说他听见的信心已经没有了，看见的信心已经垮了。所以啊， 一个人的信心如果光光是听见，或者一个人信心光光是看见，这种信心还不能够叫做实体，还不能够叫做确据。那么不是实体不是确据的信心，这个信心呢你不能够预见打击，预见打击呢那么他就会垮，他就会破产，就破产。那么也以后耶稣就进到他家里去，就拉着那个女孩子大力大过敏，我吩咐你起来。那么那个女孩子呢就这种意思就这种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矮奴的信心就从听见看见以至于信步到自己经验，自己经验。所以这个信心你经验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叫做有实体，这个叫做有科技，这个叫做有实体，这个叫做有科技。所以这个信的问题啊，现在我们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呢、生活在一个感觉的世界。什么叫做一个感觉的世界呢？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我们要知道有，因为我看见了；要知道有，因为我闻到了；要知道有，因为我摸着了。这是感觉。我们生活在一个感觉的世界，生活在感觉的世界。那么现在我信，我怎么样信呢？我要凭着什么信呢？不凭着什么信？不是凭着感觉信。那么现在，好像说这个太空卫星。他生活在一个有压力的世界，有压力的世界，那么习惯你这个压力的世界，突然间有一天把他打到太空去了，已经脱开了地心的距离，已经没有压力了，所以他在下上面他觉得不习惯，不是，所以要训练一个太空人呢。去年我跑到阿拉妈妈去，那么他们把我带到那里训练这个太空人，在一个水的里面没有压力的世界，他们觉得不习惯。那么照样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感觉的世界，感觉你现在要叫我不凭着感觉就接受，那么我很不容易，不凭着感觉就接受，这个很不容易。好像我手里有一本圣经，大家信不信？那么你说吴勇先生啊，你这个话太花稀了，你既然给我们看见何必信啊？所以信就不是凭感觉，如果凭感觉你信，这个是不为之信，不是为之。那么我们的麻烦就在这里。麻烦怎么在这里呢？你常常给人家传福音，他说神给我看一看我再来信，那么如果看了你何必信呢？你给人家传福音，他说如果我这个病好了我就信，那么如果是这样就完全凭着感觉。所以啊，我们现在信一个麻烦是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到大已经习惯你感觉，那么现在要叫我不凭感觉就接受，那么这一点我有一点为难。可是一个人既然信了，那么是不是就没有感觉？如果信了就没有感觉，那么这个信呢，太虚幻，这个信呢是太漂浮，太漂浮。可是这一个次序不能颠倒，我们不是先感觉以后再信，我们是信以后就借着感觉，所以经验就是一个感觉。所以这两件事呢，是我们信心一个麻烦，信心一个麻烦。很多人叫信，你让我先感觉我再信。但是圣经的里面是先信以后再感觉，对不对？我拿几个例子，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例子。有一次耶稣遇见几个瞎子，他来到耶稣的跟前求看见，耶稣好说好的，你去把到这个西罗亚池去洗，去洗。那么他去洗的时候就看见，他不是先看见，乃是先信。因为如果他不信他就不会去洗。你想笑话，你叫我到西罗亚池去洗，我眼睛怎么能够看见？可是耶稣说他就信了以后呢，那么他就感觉。这个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有四个大麻风呢，他来到找耶稣，他的主啊，你若肯我一能够接近。他说好吧，把你的身体就给祭司看。那么他信，他就可以给祭司看，他去的时候这个身体就接近。所以感觉是在信的后面，信是在感觉的前面，是在感觉，是在感觉的前面。那么这一个呢，常常是我们的麻烦，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感觉拉在前面，把这个信拉在后面。那么其实感觉是跟着这个，跟着信，是跟着信。那么所以啊，一个人的信，听着是不错的，看见也不错的，但是只是看见，只是听见，这个信没有实体，没有确据。那么神呢，因为他信，所以跟着下去就给他感觉，跟着下去就给他经验。那么到了有感觉有经验，那么这个信心以后就变成什么呢？就变得有实体，变得有确据。那么有实体有确据了以后，这个信心就稳固了，这个信心就不容易垮。 就崩越垮。所以啊，这个属灵的程序呢，不能颠倒。一颠倒的话呢，我们常常摸索了半天，一直摸不进去。那么现在，让大家谈论问题。那么昨天呢，大家很热烈的谈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的问题。那么可是我先声明一句，因为我不是都会答，懂的会答，不懂的我就诚诚实实我不懂，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属灵的事情呢，我实在懂的实在也很有限，很有限。为什么呢？我好像说将来的问题，你叫我讲地狱，我只能够凭着圣经里面稍微讲一讲，因为我还没有去，我不会去，不是还没有去，我不会去，没有去过。讲天堂，这个是一样，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呢是这个是知其然，你要知其所以然也不一定，所以到底知道有限，所以我说大的，也许有给各位会不满足的，是很可能的。那么这里我先答复两个问题，因为这个先写来的。第一个问题，圣经的知识可以不可以救我？可以救我？这个问题很容易答复。这个耶稣降生的时候啊，有几个博士就跑到了这一个耶路撒冷去，那么就问这个西律王，他说新生王在哪里？这个西律王不知道，莫名其妙。以后呢，就把几个文士跟祭司叫来。因为文士跟祭司他们是研究圣经的，研究圣经。那么把文士祭司叫来的时候呢，西律王就问这些文士跟祭司，他说刚才呢有这几个人从东方来，他们问我说新生的王在哪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新生的王在哪里呢？那么这几个祭司跟博士他们就答了，他说应当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圣经这样记载，犹大的伯利恒啊，因为你在主城中不是最小的，最小。那么所以你看见这几个祭司他们对圣经很熟悉，西律王一问的时候，他没有说你等一等我到家里去查一查再来，没有，他马上问，他马上答。那么既然马上问马上答呢，可见的说这些人的圣经知识非常的丰富，非常非常丰富。那么圣经的知识非常的丰富，但是并没有因为他圣经丰富去救这些人，所以这些人呢虽然懂得圣经，但是他们并没有去找耶稣。所以从这里看呢，圣经的知识并不能够救人，并不能够不能够救人。这是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做这样一个答复。第二个问题呢，我对神的认识要认识到什么程度，那么才能够接受他，才能够相信他呢？才能够接受他呢？这个认识神呢、认识神是怎么样认识呢？那么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比喻，好像说我跟一个某某人认识，我跟一个某某人认识，我不够认识什么呢？我不够认识他的身量啊，他多少壮，他多少高，但是我不认识他的脾气，我不认识他的个性。为什么我不认识他的脾气、他的个性呢？因为我不够给他一面之交。因为一面之交，所以他呢这个样子我大概记得，可是他里面怎么样我就不知道。那我怎么样能够认识到他里面去呢？那么我要跟他住在一起，那么我要观察，那么我要给他来往，那么我要给他的这个谈论，那么所以经过这样呢，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人呢这个不好惹，或者这个人怎么样。那么我能够认识到这么清楚呢，是因为我跟他交往很多，才能够认识他很清楚。我们跟神也是一样，我们跟神呢、去认识神，认识神，那个认识神，这个圣经一个很大的题目，因为你认识到他到什么地步，你才会对待他到什么地步，认识他到什么地步。好像说这个 Victoria， 他常常愿意呢化作平民，那么到乡下去旅行，去访问这个民情。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太阳下山下大雨，那么他们就在屋前的底下呢，在那个地方躲雨。那么躲雨的这个雨一直不停，以后这个女王呢就给他的宫女说，他说糟糕，今天晚上百金汉宫请客，那么如果这个雨不停不能回去，晚上就没有主人怎么办呢？那么这个女王就给他说，你到龙家去了，给他借一把伞呢，那么让我们呢这样勉强就回去。 那么他们到了龙家的时候呢，这个龙家就为难起来。怎么为难起来？因为不认识他，如果借给他不知道他还不还，如果不借给他，人这么一点帮助心都没有。那么所以这个龙家说，你等一等，让我到里面去找一找。那么他就去等，去找，找了一把呢，已经快要丢在垃圾桶里，又透又烂又旧了，以后才来借给他。那么女王呢就说，谢谢谢谢，我明天一定派人来送还魂来给你。那么他们传个扇就回去了。明天这个女王叫人把这把扇送回的时候呢，那么就写一封谢函，就送一个礼物，那么就叫钦差大臣送去了。这个钦差大臣一到那个龙家，才知道昨天借伞的就是女王。哎呀，他捶着他的胸，因为我知道他是女王，我把金链都拿出来借给他。嗯，所以不认识他不会对待他，你怎么样对待他是因为认识他，因为认识他。所以我们呢，认识神就这样的，认识神就这样。所以认识神跟对待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关系，很大的关系。你越认识他你越会对待他，越不认识他越不会对待他。那么我们要认识到什么程度才接受呢？什么程度才接受呢？我讲一个比喻。这个你，我跟你在外面，在门外，我跟你一直谈一直谈，谈到我这个家里面呢、啊，我布置的怎么样整齐？哎呀，我这些这个家具是怎么样的高贵？怎么样的高贵？我跟他讲了半天呢，讲了半天，这个整齐到底整齐？整齐到什么地步？高贵到高丽的什么地步呢？高贵到什么地步呢？那么结果呢？这个都是白费。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你进来你自己看一看，那么什么都清楚了，什么都清楚了。那么信就是这个跨进来。很多人就是差这么一步，差这么一步，这一步是什么？好像说我跟你讲剑，哎呀，这个剑是怎么样厉害，讲到一大堆，那么结果你听了之后呢，你只有知其然，你不能够知道它的详细。你最简单的，你把那个水一按的时候，那么就清楚了。所以很多人呢就差这么一步，你一进，那么结果呢你就能够进到里面去，你就一目了然了。所以一个人的信并不是说要把整本圣经，很多人说你等我研究研究，结果研究一年了他还不能信，研究了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很多东西不懂，所以这个信并不是要认识到什么程度才信，但是要到什么程度呢？第一，圣经里面呢，他第一讲天上的神，第二讲地上的人，他讲天上的神讲什么？讲天上的神有恩，讲地上的人有什么？有罪。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说我有罪，神有恩，那么这个恩是什么呢？这个恩就是耶稣基督来赦罪。那么如果能够知道这一点，我认为说你就可以信，知道这一点你就可以信。所以对信的问题不必信到什么程度，我信到说这位耶稣将来要怎么样为王，那么为王是什么光景，这个是你信了以后你继续追求。那么至于你信的一个问题呢，认识自己有罪，认识神有恩，你这两点你认识了你就可以信。这个祷告这件事，江弟兄已经就说了，很多人把祷告这件事看得很粗浅， 你为祷告就是向神要东西啊。那么我想在这里做父母的很多，如果我们的孩子呢一来的话就是要东西，我们厌烦的一来的时候就是要东西。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来的时候并不一定要东西，来做什么呢？来给我们谈天啊，那个这个我们很舒服。如果一来就是要的话，我们就觉得就是很厌烦。所以祷告并不是一来就是跟神要东西，要东西。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可以给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谈心，跟神谈心。所以要认定这个祷告不是光光要东西，这个祷告是跟神在那里交通，跟神在那里谈心。这是第一。第二，这个祷告，祷告是一种属灵的追求，属灵的追求。你在这个我们翻第一节圣经，你看一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章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尽得仁爱和平。那么在这里看见祷告这是追求，一种追求，一种追求。那么为什么说祷告是一种追求呢？我拿一个例子，好像说我们为做一件事情向神求，求什么呢？好像我们拿一个例子，我们就求主说，主啊，求你给我一本皮面的圣经。那么做一个比方这样来讲，为什么要一本皮面的圣经呢？因为我这样皮面的圣经比较耐久，比较可贵。那么神给我一本皮面的圣经并不没有难处，并没有难处。但是我求一次没有给，我求两次也没有给，我求三次一直没有给。那么没有给呢，我们在圣经里面的领受怎么样领受呢？耶稣说，你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尽是这周的就必这周。但是我奉耶稣的名已经奉了第一次，奉了第二次，奉了第三次，还没有这周，还没有这周。那么没有这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么很多人呢就想说，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大概都是说得完的，说得完。那么你呢就对这个圣经就起了疑惑，为什么疑惑呢？因为他说奉他的名就求是这着，但是我没有这着，这是一种。那么再有一种呢，再一种，你祷告没有这着，没有这着，你应当怎么样呢？你应当问神，问神。好像说约书亚去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就把耶利哥去攻塔了，以后第二段的战争攻打矮城，就在矮城的地方就打败了耶利哥，打胜也矮城就打败。那么耶利哥是一个大城，矮城是一个小城，耶利哥的大城战争打胜，矮城那个小城打败，为什么呢？所以结果呢，他就去问神，那么神就给他说，因为你中间有亚干，有亚干，这个亚干是什么？取了当面的物，以后约书亚就去把亚干找出来，叫人在雅各谷用石头打死他。那么对付了以后呢，他再去打矮城，这个战争就打胜，战争打胜。我觉得我们一个基督徒啊，对我们祷告没有这做的事情呢，我们应当可以问神，因为你说嘛，我奉你的名是这做的就必这做，为什么我没有这做？你可以问神。那么你问神，好像约书亚问神，神给他答复，我们问神，神也给你答复。那么怎么给你答复呢？或者神他启示你，为什么我没有给你呢？因为你跟母人有怀怨，怀怨哦，因为我有怀怨，心里注重罪孽的主不听，我跟人有怀怨就是心注重罪孽，我就赶紧的跟那一个人把这个怀怨的问题弄清楚，弄清楚。那么弄清楚了以后再回来，神啊，你说我跟母人有怀怨，我已经把这件事情对付了，那么好，请你拿来啊，请你把这本圣经来送给我。那么结果呢还是没有这着。那么你可以再问，你既然说我跟人家有怀怨，我把这个事情对付了，那么为什么你还不给呢？那么神就在光照你，因为你某某天你应许一个人的事情，但是你没有去履行，你不信实，那么结果呢，你就把那个应许的事情去做了，到了做了以后呢，你问向神祷告，你得着了。那么我请问，这个时候啊，你得着一本圣经这是一件小事，你得着一个更完全的生命这是一个大事。所以借着祷告做什么呢？借着祷告追求一个更完全的生命，更完全完全的生命。那么我们平时呢，你不给你不给就拉倒啊，拉倒。那么如果这样祷告的，这样祷告的就算了，这是不会祷告，不会祷告。所以这是第二，这是第二。那么第三呢，我们祷告， 我们向神向神祷告。圣经啊有一个名词叫做等候，在诗篇里面我再说你要等候，这个等候的话不知道讲了多多少少，在等要等候，要等候，等候很要紧的，属灵的事情等候很要紧，很要紧。我拿几个人没有等候，第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他应许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但是亚伯拉罕过了一年两年等不及，所以结果怎么办呢？就是娶一个夏甲，就在夏甲的身上就生了一个以斯玛利，因为生了一个以斯玛利的，所以结果就造了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这个他不能等候。第二个人不能够等候就是以扫，扫罗，扫罗呢他要去这个献祭的时候呢，撒母耳给他说你要等，等到我来你再献祭，结果他等到中午撒母耳还没有来，等到下午三点钟撒母耳还没有来，等到下午五点钟太阳快要下山了撒母耳还没有来，以后他就自己就献祭，以后到了献完祭的这个撒母耳来了，他说你做了糊涂的事情，那么他不能够等候，以后神就废掉他，就不要他，他不能够等候，不能够等候。那么这个等候啊到底是一个什么要紧呢？这个等候的意思呢就是说停止人的活动，就让神去活动，让神去活动。我们一般神的儿女有一个很大的毛病，这个毛病是什么呢？常常操之过急。什么叫做操之过急呢？就是跑在神的前头，跑在神的前头。那么跑在神的前头呢，就以我们自己的聪明，以我们自己的意志，以我们自己的努力，那么来代替一切，那么结果成数不足，就变成败事有余。所以神要叫我们就是一件事，就是让神工作，不是自己工作，这是一个等候。那么所以祷告让我们没有得着，拉长这个时间，要操练，叫我们有一个等候的心，等候的心。那么这是第三。所以我们祷告呢有时候你求了一天求了一个月你还没有得着，因为神在这里面有他自己的美意，有他自己的美意在我们身上，有他要我们学的功课，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刚才问的，我们祷告得着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没有得着要不要感谢主？也要感谢主。那么这个有很多人就问，你们这些基督徒啊，祷告这时候也感谢，祷告没有这时候也感谢啊，也感谢。这个我外邦人有一点不大了解，有一点不大了解。对这一点呢，对大福呢，我的意思是这样，人对这个头脑很有限，这个神是非常的无限，非常的无限。那么用一个有限的头脑呢，要去知道一个无限的神呢，那么所知道的一定是非常的非常的少，所知道的实在是非常微乎其微，微乎其微。所以在今天这个属灵警戒的里面呢，有很多事情我们是不能了解，很多事情我们不能了解。为什么？所以这个生命记里面有一句话，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好像说这个内地会的一个世界的 general director 这个一个很好一个非常属灵的，非常非常属灵的。那么他从新加坡起飞，那个飞机到了印度创伤就没有了，创伤就没有了。那么这一个人呢，如果让他继续能够把这个内地会的工作挑担下去，能够对内地会有一个多大的贡献，因为多少年来的时候他们就很难看见这么一个属灵的人，但是结果这个属灵的人一创伤这个就没有了，没有。那么这个问题很难解释，很难解释。所以很难解释呢，隐秘的事情是耶和华，我们只有用信心，这个只有等到有一天到神那里去面对面，我们才能够知道为什么缘故会这样，为什么缘故会这样。那么所以刚才那个问题呢，你祷告了，但是是在这个事情的发生跟我们所祷告的完全两样，完全两样。那么在这种情形呢，我们只能够说 安静在神的面前，这事是出于你，我们就默然不语，默然不语。那么至于说要用头脑一定去把它分解到怎么样呢，老实说我自己分析不出来。这里有一个问题，各位可以那个问题可以写下来。有一些人认为无观感佐证的信心不科学化，对这些人传福音，第一步时，对这些人传福音第是什么步时？第一步时，你认为怎么样最好？
对这些人传福音的第一步时，这个第一步应当怎么样？遇见什么？
有一些人观感，没有观感的佐证的信心，不科学化，对这一些人，传福音第一步时，你认为怎么样，最好？认为怎么样最好？所以这个问题最好好不好，请做一个解释，那么我明白一点，我再来答。这问题是。在台湾，我不是在美国，那么因为不是在美国的，那么所以对于一般像这样的问题的会解会比较少，那么比较少。可是我答复了以后呢，如果各位要是不觉得这个满意，那么给别人来帮助答复这么一个问题，答复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对人传福音呢，对人传福音。我常常这样一个感觉，不是把人说服，不是把人说服，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把人说服，他的信是头脑的，他的信是头脑的，那么头脑的说服呢，头脑是千变万化的，他第二天他另外一个问题出来，那么又不信，啊。那么你呢又去绞脑子，又去哪一个什么来把它说服，那么再过一些时候他一个问题又来，所以啊，要征服人的头脑的信，这个信不是圣经所要的信，不是圣经所要的信。那么既然是如此啊，像我有一次跟台大一个教授，一个教授，他住在台中，那么他每一次到台北的时候呢，他就给我打一个电话，吴勇弟兄啊，有没有空啊？我说有啊，那么我在火车站，我马上来找你。那么他就来了，以后呢，他就跟我谈，哎呀，他学问太大，天南地北，盘古开天到中华民国，就无所不谈，无所不谈。那么结果呢，他呢要来听我的，变成我来听他的，变成我来听他。那么每一次我都插不进去。有一次啊，他在一个人的家里，他也跟一个这个传道人的在谈，那么他也是天南地北的这个一直谈，我有点忍不住了，我说某某人啊，这个信仰的事情啊，跟脑袋无关。他说跟脑袋无关，跟什么有关呢？我说你降下一次就好了， 么叫向下一次呢？我说向下一次就心嘛，心。他说我有心呐、啊，我没有心的话，我不会从台北，从这个台中来的时候就找你啊，有心了、啊，我说这个心呢、啊，要看什么心呢、啊啊？看什么心？他说心就是心了、啊，还有什么心呢？难道红心黑心吗？黑心吗？那么我说这个心呢、啊，要有一个知罪的心，要有一个离罪的心，要有一个悔罪的心，悔罪的心。那么结果呢，这位这个先生呢，他马上停止就不说了，就不说了。那么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我知道他有两个太太。我知道他有两个太太。那么一谈到罪的问题呢，就马上摸到他的层层的所在，层层的所在。那么所以呢，这一个这个传福音呢，给人呢、啊，在我的意念的里面呢，主要不是这个脑袋的问题，主要是这个心的问题。那么既然是这个心的一个问，既然是心的问题呢，那么是靠圣灵的大能，这个不是靠言语的一个本事，不是靠口才的，不是靠口才的，靠口才的本事。那么所以我比较赞成给一个有头脑的人传福音呢。我有一天在 LA 跟一个传道人在那里谈，我说，因为我是给他说了，我说某某人啊，你在台上啊讲很多这个科学上面的东西，这个台底下这些人都是专才啊，就是专门人才，所以呢，他觉得我们这些传道人在台上有一点的班门弄斧，班门弄斧。我说不要讲这个，不要谈这个，不是显出我们不学无术。乃是说这些东西呢，他们比我们更懂，比我们更懂。那么我说呢，我们在台上呢，还是谈一些圣经上面的话，圣经上面的话。所以对一个这个科学头脑的问题呢，科学头脑的问题，在我自己来讲啊，我自己没有这个科学头脑，我跟这一般人呢，我比较喜欢给他谈到心灵上面的事。现在，所以你问我说第一步应当怎么办呢？那么我第一步呢，我就跟他谈到关于救恩的问题。就问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分享。神不愿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的果，既然神不愿意，为什么要造分别善恶的果？果树，这是。很多人也常常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那么亚当就没有问题了，亚当就没有，那么他这个吃下去的时候呢，那么结果就问题来了，问题来了，这个是一个神学问题啊，这个应当这个神学家来答，这里没有神学家，那么我又没有进过神学的。神学家对这个问题他们弄得很清楚，不过今天我听这个江弟兄在讲到，他提到六月提到这么一个问题，他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说神把两棵树摆在这个伊甸园的里面，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知识树，因为那个分别善恶能够分别，就是知识问题，可以把那棵树也叫做知识树也可以，这是江弟兄他特别这个强调。那么人类就有这么一个问题，怎么样一个问题呢？我们人类要知识，我们人类不要神，不要神，所以结果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下去，把生命树的果子呢，我们就把它拒绝，那么就看见人类今天拣选的是这条路，拣选的不肯这条路。那么这个知识的知识，把这个知识的树吃下去，吃下去，人类呢就靠自己，靠自己的聪明。那么你看呢，今天呢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这个知识是越来越进步，那么知识越来越进步呢，这个世界的秩序并没有越来越进步，知识越来越发达，人的道德也并没有越来越发达，并没有越来越发达。那么缘故是什么呢？缘故就是说人离开了神。好像说有人做这么一个比喻，他说这个咖啡的里面呢，你没有摆糖，你怎么样调都调不出那个甜的味道，甜的味道。那么照样，人如果没有把神摆在人的中间，你怎么样革命，你怎么样的改造，你怎么样的一个努力，那么结果呢就弄不出一个所以然。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已经离开了神。 已经离开了神。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神要造一个这个善恶树在那里呢？我昨天好像稍许有一点提到这么一个问题，提到这么一个问题，我们人是按照神的本相造的，本相按照神的本相造的。那么人是按照神的本相，到底神的这个本相是什么呢？神的本相是这是一个什么？是不是说我们人有四肢有五官，而神也是四肢也是五官、也是五官？那么是不是说我们人是这个样子，神也是这个样子，神也是这样子？我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呢，那么如果各位觉得是勉强，那么原谅我。我觉得这个按照神的本相，就是神有的我们人也有，这叫做神的本相。那么神有什么呢？神有一个自主权，自主权。神造人的时候也给他一个自主权，也给他自主权。所以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跟你有什么关系？这就是神的自主权，你不能够干涉。那么他造人的时候，他也给人一个自主权，给人造人实在是按照他的本相造的。因为人可以选择这个生命树，人也可以选择这个善恶树，给他一个自主权。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呢，第二个解释是人还没有跌倒的时候呢，神知道不知道呢？我想大家都会答复神已经知道，神已经知道。因为如果神不知道，那么神就不是神，神已经知道。那么神已经知道呢，神让这个善恶树在那里呢，他对人有一个教育，有一个教育。这个教育是什么呢？这个教育就是要叫人知道，我们人靠着知识，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救自己，没有办法靠着人自己的聪明意志，我们人没有办法可以克服自己，没有办法呢能够帮助自己，我们没有。所以啊，好像常常说神为什么写律法呢？律法人既然不能行，为什么要写律法呢？因为神写律法就是要叫人行。那么人既然知道人不能行，为什么要写律法呢？那么这个律法的功用不是要叫人行，律法的功用乃是叫人叫他知道他不能行，他不能行。所以有人说这样比喻，说这个律法好像什么，好像镜子。镜子的功用并不是叫人的脸干净，镜子的功用叫人知道他的脸需要去干净，叫人知道他的脸需要去干净。那么律法的功用不是救人，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道他需要拯救，他需要拯救，这是律法的功用。那么所以这个知识树到那里临到人了，叫人知道靠着这个知识，我们人没有办法能够把自己做好，没有办法能够完全，那么好叫人因为这样呢，所以去找神的道路，去接受神的一个救恩，去接受神的救恩。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粗糙是做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答复。那么如果这个有人可以帮助呢，最好能够去帮助出来，就是这个问题我做这样一个答复。这里一个问题，神造人根据圣经仅泥土跟出一口气而已，人死后身体归于土，气是不是回归于神？回归气是不是回归于神？那么这是创世纪第二章，因为神用尘土造人，那么以后就把气吹在他鼻孔的里面，那么叫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魂啊，活人呢，那个字是叫做活魂。那么昨天这个江弟兄也解释，我们人是一个有灵的活魂，那么靠着魂呢，那么我们人可以活着，人可以活着。人死了啊，好像物质的东西啊，我常常用这样一个比喻，不知道恰当不恰当。一滴水，你把它这个滴在这个，不，这个你们都是研究物理的，我没有研究过，你把它滴在这个地的一个上面啊，你过一个钟头就看它没有，没有。你过一个钟头就看它没有了，其实它不是没有，因为它是变化，变化成为什么呢？它变化成为一个气，那么它是搬家的，它不是一个搬家，因为它从地上呢搬到天上去，搬到天上去，就是一滴水。我们做这样一个比喻， 也许人，我想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人死了，你把它摆在土里面，这个土把它化；你把它摆在火的里面，火也把它化，把它化。所以摆在土或者摆在火，就是把它化。因为它没有了，它不是没有，它乃是变化，它乃是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因为它是身体呢，它就变成一个灵，它是一个在世界，因为它搬进到一个灵界，搬进一个属灵的灵界，属灵界。那么所以这个问题呢，神造人，人，我常常说这个死的解释有两个解释，有两个解释。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是第一个字。死后却有审判，这是第二个字，这是第二个字，第二个字，这两个死字，两个字。那么既然是两个死字呢，可见我们人呢有两次的死，两次的死。第一次的死是什么死呢？第一次的死呢是把身体跟灵魂分开的死，身体跟灵魂。为什么？因为这个身体不当家了，所以呢里面住的灵魂它就出来了，它就出来，所以这个灵魂就死。那么第二次的死呢，这是灵魂跟神分开的死，一个是灵魂跟身体分开，一个是灵魂跟神分开，这是第二次，这是第二次的死。那么所以人死了，这个身体呢是归土，是不透的。那么这个气是不是归到神那里去呢？是，神希望他的这个魂灵魂能够归到神那里去，但是他要归到神那里去呢，他一定要经过救赎，就归到神那里去。如果他没有经过救赎呢，那么他的灵魂呢就要归到这一个另外离开神一个境界那里去。这是这一个问题呢，是做做这样一个解答，这是一个问题。这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造人？我常常答复这个问题呢，我常常答复这个问题怎么样呢？感谢主，神如果不造人呢，就没有我在这里，没有我在这里，所以有我在这里，这就是神造人的恩典，造人的恩典。那么神要造人呢？我想神造人呢，目的最主要就是要来荣耀他，来荣耀他。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想就用这几句话就这样说，不然的话等等问题太多。神既然爱世人，为什么很多小孩子生下来是瞎眼跟残废？在跟残废。很多小孩子生下来瞎眼或者残废，这是被他的家人连累啊。罪，因为罪是会连累，会连累。好像这个亚当拿了这个不应当拿的东西，结果就把他的家人连累。他被石头打死，连累他的家人也被石头打死。大卫他在八十八的身上犯罪，大卫是神所爱的一个君王，那么他犯了罪，结果就叫他的国被连累，叫他的家庭被连累，因为他的家庭以后就彼此残杀，所以也被连累。所以神对待一个不信的人是如此，神对待一个信的也是照样如此，也是一个连累。所以有很多的残废的事情呢，我所晓得这是从这一个连累来的，就从这个连累，这是人自己找的，这不是神所这样的带给人的，就是这么一个一件事，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再有，基督以爱救世人，但又分基督徒与不基督徒，有得救与不得救之分，为何不能将所有的世人置以同样一个地位得救？同样一个地位，这个得同样一个地位得救。神有两个属性，一个属性是慈爱，一个属性是公义，有两个属性。那么
如果说这个信耶稣里得救，这个不信耶稣里也得救，也得救，那么我们就在说这个神是公义，不知道怎么解释，不知道怎么解释。那么如果呢人不得救，就不知道神的慈爱怎么解释。为什么呢？因为人灭亡。那么人灭亡了，这个神的慈爱怎么解释？所以呢他说公义跟慈爱相遇，因为神又是公义又是慈爱，这两个呢能够相遇在一起。但是这个很奇怪，如果公义就不慈爱，慈爱就不公义，怎么能够把公义跟慈爱摆在一边？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很难的问题。人这个犯罪，你这个不叫他灭亡，你不公义；你叫他灭亡，你不慈爱。那么这两个不对，因为这个问题有一点这个问题。因为他犯罪，你叫他灭亡，那么结果呢？这个不慈爱；你叫他不灭亡，那么这个不公义。那么所以他怎么样能够又公义又慈爱呢？那么所以这个是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怎么样十字架呢？你看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是信实是公义的，所以可见的神赦免人类罪是公义的。那么为什么公义呢？因为他代替，他有罪要刑罚，这是公义；他不刑罚在人的身上，这是慈爱。有罪要刑罚，不刑罚不公义；他不刑罚在人的身上，这是慈爱。那么不刑罚在人的身上，刑罚在哪里呢？刑罚在自己的身上，他来到地上穿上肉身，所以又公义又慈爱。这个十字架显出又公义又慈爱。我用一个比方这样来说。这个日本有一个老师，他看见了这个学生常常啊，这个上课的时候就进进出出，有的早有的晚，那么很这个参差不齐，所以他就说，这个小朋友明天开始不能这样，如果你过了这个八点钟，过一分也好，过两分，过三分也好，你一进来了以后呢，我就赏你20下手巾，20下手巾。那么到了明天的时候呢？大家就上课了，通通坐齐了。有一个小孩子呢，就跑着上去，接不下去呢，过了一分多一点跑进来了。以后这个老师刚刚在点名，就把这个布子摆下来，他就问他说：“你站在哪里？”他站在哪里？他就问说：“我昨天所颁布的条例，你听见没有？听见？那么你既然听见，你为什么今天你迟到呢？”他说：“老师啊，我妈妈上两个礼拜刚刚眼睛瞎，他还不会自己料理他的日子。”所以我一定要把他的生活通通预备好了，我才来上课。而且我家离开这里的一共有10里，我虽然很早了，但是也过了一点空间。哎呀，应该不应该同情？应该同情。那么如果要同情呢？那么结果这个老师的规条呢就站不住，就不能维持了。如果顾到人情，你就不能够顾到他的规条；你顾到规条，就不能顾到人情。所以那个时候很为难，很为难。那么没有一个小孩子不同情这个小孩子。没有一个同学不同情这个同学。那么这个老师说，他说没有办法，我既然这样说，我就这样做，我只有说过一分，我不管你什么理由，说你什么理由。那么他说，你跑过来，这个学生跑过来，手伸出来，大家都很气愤。这个老师从这个抽屉去拿一根戒尺，那么他去拉这个小孩子的手呢，有一件事情发生，他就把他拖到他自己的背后，他就把自己的手拿出来了，就在他自己的手就挡了20下。那么他就告诉孩子，你应当受留在这里。他又公义又慈爱。为什么又公义？因为他既然这样定，他就这样子走。又慈爱，他这个孩子有情可原，他同情，他代替，所以又公义又慈爱。所以对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有罪，你不叫他灭亡，神不公义；如果你叫他这个灭亡，神有不慈爱。所以为着要公义跟慈爱，他就用十字架做救赎，十字架做救赎代替了。那么你信你得救，你不信你就不得救。那么结果呢？神的慈爱摆出来，你不能够怪神不公义。为什么呢？因为他给你一条路可以走。所以这个问题，那么这样做这样大夫。第二，施以爱的出发点虽不是同月同日生，但愿同月同日信主得救。这种等待对不对？ 至于爱的出发点呢，虽然不是同月同日生，但愿同月同日信主得救。那么这种等待对不对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我听说有一对夫妇啊，他们在神的面前一直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有两个人，他们求神给他们同月同日啊，不是同月同日的救。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先死了，一个怎么办？一个像一个先死了，那个怎么办？所以他们一直祷告同月同日。那么听说也竟然神听他们的祷告了，这个先生过去的没有一个钟头的，这个太太也过去，这种事是有的，我听说。可是这里呢，不是讲到这个，他是讲到同月同日的救，同日就是你等我，我等你了，等我。我等你。那么不过这个问题我看大概是这样，大概呢这个是一个太太，要太太已经知道应当得救了，可是她要等这个先生，这个问题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但是对这种等待的，我的意思呢，不是对不对的问题，我觉得没有必要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必要呢？因为你既然知道清楚这个得救要紧了，你就应当把这个得救自己先得了，好叫这个丈夫去看见这个得救的可贵，那么叫这个丈夫呢能够因为这样也能够进入，也能够也能够进入。好像有一次啊，这个有一个这个生日，有一个生日，这个太太信主了，这个丈夫没有信主。那么在这个丈夫呢在给这个太太做这个生日这个吃饭的时候呢，这个太太有一段很感慨，怎么样很感慨的？哎呀，他说我们是这样相爱，如果分开了我们一定是很难过，很难过。他说我们不分开啊，你看呢，我如果出差去的时候我就是半夜都赶回来啊，赶回来。他说哎呀，不分开也是要分开。那么他说为什么分开呢？他说我信耶稣，我自己也不信耶稣不得救，将来你去的地方跟我去的地方不一样。以后这个丈夫呢就感动了。那么像这种话，这个也有的。所以对这个等待啊，我说不是说对不对的，我认为说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这里有好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时代？神人已经坏到没有什么。这个可以不可以请那一位挪亚的时代挪亚的时代的神长挪亚的时代真的有这么一回事情发生，就是刚才所讲的，因为他看见这个罪呢过期大，以后神就后悔，那么就用洪水呢就把这个世界完全把它灭绝。但是挪亚在神的面前是义人，挪亚在神的面前就是完全人，因为又是义，那么又是完全，所以神就告诉挪亚说，你造一个方舟，到了这个大水还没有来到以前呢，你就进入到这个方舟里面去，那么好叫你跟你一家人通通都能够得救。这是挪亚那个时代的一个故事，一个故事。那么刚才所问的问题呢，是所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要造这个方舟来去保全，来去保全，那么这个来去保存，造这个为什么还要造这个方舟来去保存？我想，神造这个方舟来去保存呢，圣经啊，这个亚当身上那件皮的衣服是一表基督，挪亚的方舟也是一表基督，出埃及逾越界的羊也是一表基督。 所以神在基督没有来的以前就已经开始教育，已经开始教育。那么这个教育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靠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才能够得救。那么你看那一个亚当的这个皮衣服是从羊身上拿下来，那么就是说要流血要舍命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不流血不舍命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所以耶稣血流命也舍能够解决人的罪，是借助这个皮衣来去做教育，做教育。那么以后呢就借助这个方舟来去做教育，方舟来做教育，因为洪水要把这个都灭了，可见的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神要审判这个世界，不是那个时候神审判这个世界，将来这个神也要审判这个世界，要审判。因为这个启示录到最后十九章里面讲到，有一天有个白色宝座，那么地里面要交出死人，海也要交出死人，坟墓也要交出死人，通通站在神的面前要受神的审判。所以呢从前有审判，这个将来也一样有审判，也一样有审判。那么所以挪亚的方舟呢就告诉人类说神是要审判这个世界，但是他给人类预备一个救法，这个救法是什么呢？就是说能够躲避这个审判，能够躲避这个审判，能够在审判的里面呢能够免去这个审判。那么在哪里免去审判呢？你进到这个方舟的里面，那么也就是说要我们进到基督的里面，进到基督。那么进到基督的里面你怎么样进去呢？基督里面你怎么样进去呢？那么他用一个信，你看我们用一张纸头写一些话，用一个封套把它拿起来以后呢，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一个信箱里面去，这是信。所以进入到基督的里头呢只有一条路，这一条路呢就是用信，一个信就进入。那么你进入到基督的里头，你可以免去将来的审判，免去将来的刑罚，就用作这样一个做教育，用作这样一个做教育。所以挪亚那个时代这一件事情呢也给人类一个教育，人类一个教育。那么这个教育就是说将来神有审判，你要躲避这个审判，免去这个审判，只有一条路，你借着信，你进入到基督里面，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审判就把它免了。那么是借着这一件事就向人类宣布这么一个事情，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神在造世界以前是什么样子的光景，是不是啊？好。神在造世界的以前是什么光景呢？我们好不好把这些圣经拿起来翻一翻？那么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有了光。那么这个第一节一直到第二节，第一节是一个创造，第二节又是一个创造。如果从第一节跟第二节，你就看见神已经有两次的创造，两次的创造。为什么看见有两次的创造呢？因为啊，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些圣经我们有一点麻烦，为什么麻烦呢？因为这位神不是这个完全的神吗？为什么造一个不完全的天地？这位神不是美丽的神吗？为什么造一个丑恶的天地？就是很多人常常问这个问题。因为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可见这个天地不完全，这个天地的不美丽。那么既然完全的神怎么造一个不完全天地，美丽的神怎么造一个不美丽的天地？这是很多人常常问这个问题的。听说神就家啊，他们去找，结果找出来这个第二节的四是不是这个四，在原文是变，原文是变，是变，是变的。起初神创造天地， 这个天地并不是空虚的天地，这个天地并不是混沌跟黑暗的天地，这个天地呢，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变。为什么会变呢？因为他造了这个天地呢，如果我们念以赛亚书第十四章，我们就知道他把起初所造的天地是交给一个天使长。以赛亚十四章里面讲到有一个天使长，他说什么呢？他说他要高举他的宝座，他要升到北方的极处，他要升到众云以上，众云以上。那么因为神所造的他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是记载在以弗所书里面，以弗所书里面，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一个计划，神造这个天地呢，要让他的儿子来在这个天地里面做元首，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讲到要给他的儿子做这个天地的元首。那么当时我们就看见一个配办，怎么样配办呢？因为这个天使长他不肯让神的计划他儿子受元首的成就，所以他就配办。那么因为这个配办的缘故呢，所以这个地就变得空虚混沌湮面黑暗。因为耶稣是丰满，没有丰满就变得空虚。因为耶稣呢是有权柄，没有权柄的天地就变得混乱。因为耶稣是光明，因为没有光明的天地就变得黑暗，变作黑暗。这第一次。那么第二次呢，他看见空虚混沌湮面黑暗，神的灵又运行在水面上，再来一次的创造，再来一次创造。那么再来一次的创造，第一天造光，第二天就造这个空气，那么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就把人造出来，那么以后就创造。那么这一个创造交给谁呢？就交给亚当。你怎么知道交给亚当呢？因为叫亚当管理，叫亚当治理，亚当管理，亚当治理。那么所以交给亚当，那么亚当也是配伴。怎么样配伴？因为神叫他不可以做，他做，这是一个配伴。那么以至就带来该隐就把他兄弟杀了，这个天地就混乱。以后呢，巴比他人就高举自己了，人不肯高举神了。那么这个是一个混乱，这个混乱。那么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起初神造天地的以前，造天地的以前是怎么一回事？你问我，我不知道。但是神曾经在地上造过两次天地，结果呢都被配伴，那么以后变成到这样。那么现在他用着他儿子来做救赎，要恢复到原初的那一种光景，要恢复，借着他儿子的救赎，要把原初的光景再把它恢复。那么这个恢复的光景是什么样子呢？那么圣经有一点记载我知道的，我们翻出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第四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第一节圣经。第二，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万有者充满。所以将来恢复的时候，恢复到原初的光景是什么光景呢？那么在这里讲到同归于一，同归于一。这个同归于一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调和，一切人跟人能够调和，人跟物也能够调和，能够完全能够调和。所以将来这个天地呢，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记载到一件事，他说这个豺狼能够跟羔羊能够同巢，一切都调和。所以将来的天地是一切都调和的天地，一切都，这是圣经里面记载。那么将来天地是什么天地呢？是被基督的丰满来充满的天地，是基督的丰满要充满在这个天地里面，这是将来天地的。我们从圣经知道是这么一个光景，就是这个问这么一个问题来做这么一个答复。这是一个问题，使徒圣经信说，我相信身体不活，这个身体是什么身体？从哪里来？真的，这个相信这个复活，这个身体是什么身体？那么我们来看看一些圣经，圣经有讲，也《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身体复活的问题，《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三十五节，
三至五节。
或有人问死人怎么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
无知的人啊，
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这个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别样的果，不，但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给他一个形体。所以，身体复活是怎么复活呢？因为神要给他一个形体，给他一个形体。那么这个形体，是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没有看见过，没有看这个神体是怎么一个形体呢？那么我们请大家，翻译出圣经，在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对不起，我另外翻一节，那一节我找不出来。这个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会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所以将来的形体是什么形体呢？像他的形体，像耶稣的形体，像耶稣的形体。那么像耶稣的形体，耶稣这个形体到底是什么样子呢？那么你在耶稣的复活的里面，列人可以看出来，列人可以看出来，怎样可以看出来呢？门都关了，耶稣来到他们中间，怎么会来到他们中间？那个时候的形体好像说，什么都不能够吃饭。那么还有呢，他跟以马忤斯的门徒在一起吃饭，就递一块饼给他，那么他们看见是耶稣，他又没有了，所以他得不来不往，不来不往。所以将来的形体呢，如果从这样来看呢，他也可以吃也可以不吃，他也可以来他也可以去啊，也可以，他也可以显，他也可以显现，他也可以引起来，那么是将来的形体。这是从耶稣复活的形体看出来。所以将来身体复活是他给我一个形体，这个形体不受时间限制，也不受空间限制，这个形体是这样的一个形体。这是这一节圣经。神是万能的，既然神造人是根据神的形象，神不犯罪，为什么人会犯罪？为什么人会犯罪？这个问题我不太会答，不过简单，那个我答不好，能帮助，
能帮助。
这个18世纪的时候，法国有一个那个研究那个麻醉的那个叫什么？巴斯特。那个时候啊，他不太清楚，不太清楚。为什么缘故牛奶会酸？为什么缘故这个肉会臭？会臭。那么结果呢？他就动脑筋去找，只要去找出来，原来有一种细菌跑到奶里面，跑到这一个肉的里面去，所以这个奶会酸，所以这个肉会臭。以后巴斯特就把这个细菌学以后，就一直这样的这个研究出来。那么，我想我们人也是一样，神造我们原来有欲。神造我们原来有情，因为没有情啊，那么结果呢？丈夫跟妻子坐在那里冷冷冰冰的，连一点意思都没有。那么因为有情呢，所以就温温暖暖的，这个很好，是不是？因为这是情啊。没有情的话呢，那么这个夫妻怎么办？那么神造人也有欲，如果没有欲呢，我们什么需要都没有，所以有欲，所以欲是好的，情也是好的。但是圣经讲欲是叫做恶欲，圣经讲欲是讲情是邪情，好，相信。那么有人就问，人既然是神造的，那么这个恶欲是不是神造的？既然是神造的，这个邪情是不是神造的？如果既然是神造的，人因着恶欲犯罪，因着邪情犯罪，这个神应当负责任。什么叫做恶欲呢？我们需要你用自己的劳苦去满足，这个是正当，这个合法的，天理良心都许可。 好像说我希望说我房子住好一点，结果我去工作，我去劳苦，我住好房子，但是我嫌这个太辛苦，我拿一把枪呢，那么结果呢就打劫，那么就叫做恶欲，用不正当的手段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叫做恶欲。恶欲。那么什么叫做邪情呢？什么叫做邪情呢？丈夫爱自己的妻子，这个是情。如果去爱别人的妻子，就叫做邪情，就叫做邪，就叫做邪情。那么为什么有这种恶欲，有这个邪情呢？然后我的解释就跟那个巴斯特的解释一样，就有一种东西跑进去，这东西好，有一种东西跑进去，就是这一个细菌跑进去。那么就是当时神叫他这个不要吃，那么结果他吃了，他离开神，结果呢就给撒旦一个机会，所以邪恶的东西就跑到人的里面去，邪恶的东西跑到人里面去，所以人呢有这种犯罪的可能，有这个邪恶的思想，那么就在人的身上就这样发生，所以人会犯罪的，就是因为人不要神离开神，所以结果就给恶者有一个机会进入到人的里面，所以情也变了，变得邪情，所以恶欲也变了，就变得恶欲，就是这一个问题，我是思考这么一个大夫。神是否可以造一个火箭，大到他自己搬不动？神既然无时空，他可站在历史的尽头，这人意志谁有几，但已成为宿命，宿命。我个人认为信者自信，人有限，无法去了解神之无限，所以我个人认为想了解这些问题很没有意思。没有意思呢，那么我也不必答复。亚当仅有两个儿子吗？若仅有两个儿子，如何有第三代？天上地上动物何其多，挪亚全部收集在他的方舟内吗？方舟内吗？亚当有两个儿子，如果只有两个儿子，什么有第二代？就什么有第三代？什么有第三代？我想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因为有的记载，有的并没有记载，有的记载，有的并没有记载，有的没有记载，这些问题很容易这样过去。那么天上地上既然有那么多的这个动物，那么一个方舟怎么能够收得了？大概有这样意思。那么其实啊，好像说有很多的东西，就是以后慢慢分，以后慢慢分，以后慢慢分。好比说你这个芥末的事情啊，芥末的事情，那么以后呢又生出一种，接着又生出一种，那么我们看这个马跟什么的鱼，以后又生出一种螺的又是一种又是一种，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啊，大概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没有那么多啊，也许是这样，那么所以呢一个方舟呢就通通把它放进去了。我想这个问题是很多，我头都大。
这是讲坛录音侍奉，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的录音带，请把我们的工作介绍给你的朋友，并请为我们祈祷，谢谢。